各位好朋友，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心里实在充满感恩，神让我能够在一群做梦的人当中。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在15个月以前第一次来到基督徒聚会，那次当我们福音聚会完了以后，在去飞机场的路上，余弟兄就带我去看了那个 Promised Land， 看了我们的应许之地。我到了那边，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地实在坐落在佳美之处，不但有这许多的香柏木围绕，这么大的地方，这么美好漂亮的一个 building， 很难想象。尤其心里面的一个感觉是在这样一个策略性的地方，在 Silicon Valley，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地方，在这个好像世界的权势、高科技的这些的权势所笼罩、所包围的地方，神就让他的儿女们看见有一块地。我当时心里面的感觉跟刚刚信芳姐妹做的见证差不多，好像许多的问号，一方面惊叹，但是一方面觉得说可能吗？可能吗？这次刚刚下飞机，就跟着文涛弟兄迫不及待的就到了那块地方。那个感觉是什么呢？ The dream became true， 梦境成真。怎么会这样？10几个月的时间，这样一个不算太大的教会，这一群单纯仰望他们神的弟兄姐妹，我只知道一件事，不只是你们一个教会，不只是你们这一群圣徒在这里打这场仗，我知道在世界各处，在大洋的彼岸，在欧洲，在澳大利亚，在美国许多不知名的小镇上面，有许多的圣徒们跟你们一同在打这场仗，这是我自己亲自可以见证的。在各处我都听见他们这样告诉我，那个心跟你们一起跳，那个脉搏跟你们一起动，那个祷告被连接在一起。我想要感谢神的就是，我们的神做事何等奇妙，他做事是一箭多雕，不只是为着基督徒聚会在 Cupertino， 不只是为着这里的一群圣徒有一个地方可以聚集，我们每一位都深深相信神动了善功，他要成全这功。神的功乃是为着他的国，为着他永恒的计划，为着他所爱的百姓，为着神自己的旨意，从起初到永远不会改变。为什么梦境可以成真？因为一切是有神的话，一切是有神的应许，一切是有神的同在。我相信这个10几个月的当中，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局外人，我很迟疑用这个词，我们不觉得我们是局外人。我们在网络上面，我们在祷告里面，在圣灵当中，好像那个感觉就是一样，深深的体会，因为神的话在带领。不但是我们的弟兄有神的话，弟兄姊妹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同在，仗一场一场的打，战役一场一场的打。今天好像脚已经踏上应许之地，但是前面还有一些的拦阻和障碍，一定不会少，但是神一定得胜，这是他自己的应许。我们的老板是最大的，远大过 Intel， 远大过 HP， 远大过所有你可以叫得出来名字的那些所谓世人皆知的那些大公司，但是没有一个公司，没有一个老板超过耶和华上帝，我们所认识的神。他找谁呢？他找一群 Bower， 他找一群向他弯腰的人，找一群谦卑的人，找一群放下自己的成见，把神当神，称神为神，让神做王的人。神找到这群人，
神在哪里找到这群人，神就在哪里做事。神一定要做事，神不但在这里，神在世界的各处，神都找这样的人。我深信今天晚上我们有些好朋友，也许你第一次来到神的家，来到教会，但是如果你能够放下过去你所认知的一切，能够把腰弯下来，你会发现你肉体的眼睛往下看的时候，你心灵的眼睛才能往上看，你才看见基督教所宣扬的，我们所认识的基督徒所敬拜的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今天跟各位来思想的一个题目是出走与归回。我们都走得太久了，我们都在世上跑得太久了，只可惜我们跑来跑去，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发现到底谁是那位领路者，到底谁是那位意义的赋予者，到底谁是让我们生命能够驱策，能够往前奔跑的那位供应者。求神让我们今天晚上都有一颗谦卑的心，能够向他弯腰敬拜，归回到他面前，归回到他的家里，也归回到他的话里面，你一定发现你的人生将不再一样。我们再次低头来向他敬拜。谢谢我们的恩主，我们的天父，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一切的策动者、成全者、保守和带领者，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着给我们生命里面这个日子，为着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和好朋友在这里的相聚，为着主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通达的脚步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主你给我们有动作、呼吸和存留，为着我们能够回到你的话语面前，能够思想、交通、分享你的话语，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再次确认我们活着不只是单靠食物，主，这是我们里面知道的，食物能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身体上一点力量，但是这个力量很快衰竭，想走走不远，想跑跑不动。主，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不单靠食物，主，我们能够活，而且活出盼望，活出喜乐，活出色彩，乃是靠主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恳求主今天晚上你的话充满在我们当中，充满在我们的口中，充满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唯有你的话能够叫我们活，叫我们知道往哪里跑，叫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也叫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主，求你向我们施恩惠发怜悯。主啊，你既然允许这个聚会发生，主，你既然把一些朋友带到我们当中，主，你既然召集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求主让我们这段时间完完全全被你看为算数，在永恒得蒙纪念。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再次用你的血把这个器皿里外洁净，好让他没有任何的破口来传达你要他传讲的话。主，你的圣灵膏抹他，好使他所讲所传的全然是从你的宝座所流出来。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当安慰的你安慰，当鼓励的你鼓励，当得救的神你一个都不会放过，不会失落。主耶稣，凡劳苦担重担的，我们都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你恩待，接过我们的担子，使我们得安息。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跟各位一同来看一段主的话，在旧约路德记
在旧约的圣经路德记，如果您的圣经跟我一样是两段式的经文，可以翻到旧约第329面，我们的周报上也已经把这段圣经印出来，或者我们也可以看投影片。我们请大家一同来把这段神的话一同念出来好吗？预备，来。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这段圣经记载在我们这本圣经的旧约部分，整卷书叫做路德记。今天也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姐妹用路德这个名字。事实上也常常有人问我说，路加你的姐姐是不是叫路德？还有人直接叫我路德，他们以为路德大概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其实我也见过有男的路德。我们每一位都很喜爱这个名字，为什么喜爱他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位路德在圣经里面何等蒙福，他是大卫的曾祖母，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神纪念这位姐妹，使用这位姐妹，在他永恒的国度里面不但蒙得救，而且被纪念。但是今天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事实上路德的身世和他的这个家庭，他的婆婆叫做拿俄米，他的公公叫做以利米勒，原来他跟这个家庭没有什么关系。路德本来住在摩亚地，是摩亚的一个女子，他也不认识神，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这一群犹太人他们所认识的，不认识圣经，不认识神的启示，他跟神过去无份无关。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却定义要救这位女子，神却定义要算她为有份，正像今天很多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一样。也许你会觉得偶然，你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你从来不知道基督教是怎么回事，或者你知道一些听过一些，但是你从来没有真正引起什么注意。但是我确定一件事，今天晚上神把你带到这里来，神让你跟这件事发生关系，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家庭，以利米勒和拿俄米，他们离家出走了。他们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出走的那个时代的背景，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那里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这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士师秉政的时候。那么士师秉政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各位你在路德记前面那一章圣经，叫前面那 一本书叫做士师记，你在最后一章第21章最后一节，你就发现什么叫做士师秉政的时候。士师记21章的第25节那里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叫做什么是士师秉政。
或者说这就叫做事实秉证的时候，四世纪整本书就告诉我们一个的事实。他们出了很多的这个带领者，出了很多的那些的制定法律者，出了很多的那些好像他们心目当中的领袖，但是真正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当认识哪一位君王呢？他们当侍奉哪一位君王呢？他们刚跟从哪一位君王呢？他们不是不知道以利米勒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我的神就是王。 My God is King， 我的神就是王。这是以色列人从小就知道的，从他们的祖先就知道的。但是他们并不把神的话当话，他们并不把神当神，他们不要神当他们的王，他们宁可让地上找一些人来当他们的王。结果呢，地上找了很多的人来当王，但是个人任意而行，好像以色列中没有王一样。这个叫做事实秉证的时候。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所处的时代差不多就是这个光景。我们把许多的东西当作我们心目里面的王，当作心目里面的神，我们在地上总在找一位明君，找一个清君，找一个可以带领我们的，是我们唯独不要神，唯独不要上帝，唯独不认识这位真的神，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结果后果是什么呢？我们就个人任意而行。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那你说国中遭遇饥荒，国中遭遇饥荒，百姓没有吃没有喝，真的是这样吗？不单单是外面的，这更可怕是里面的，心灵的干渴，心灵的饥饿，正像旧约阿摩斯书告诉我们的，那里第八章告诉我们说，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当人不要神做王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心灵里面是没有根的，你里面好像是一个没有泉源的。你外面可以拥有很多，但是里面那种干渴，里面那种饥饿，怎么办？在这个时代背景里面，人自然做的一个抉择就是出走吧，离开吧。离开哪里呢？这个以利米勒他离开的是哪里？他离开的是伯利恒。伯利恒被称为神的粮仓，离开了。他离开了哪里呢？离开的是神应许之地，是神要祝福之地，是神作王的地方，出走了。举家出走，带着全家老少往哪里去？往摩亚地去。摩亚这个地方，我们读圣经的都知道一点不陌生。摩亚是一个三番四次得罪神的地方。阿摩斯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摩亚你三番四次得罪神。摩亚曾经出过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叫做巴勒，他就找来一个先知叫巴兰，说你咒诅以色列百姓吧，你咒诅他，我给你从今我给你大大的赏赐。摩亚是一个专门与神为敌的地方，他们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他们在历史上一次一次与以色列征战，与神的百姓征战。而一个应当以神为王的那个以利米勒，竟然就带着全家离开神的地，去到那个摩亚地。我想到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要神，而且我们专找那些与神为敌的地方，我们专找那些与神为敌的事情，我们专投靠那些与神为敌的，我们叫做任意而行。但是任意而行带出什么结果呢？出走到底带出什么结果呢？我想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叫做出走。在婚姻里一言不合各奔东西，父母跟儿女一言不合儿女就离家出走。美国一共有1190万个单亲的家庭， 这还是2002年的统计数据。这个单亲的家庭造成2000多万在18岁以下的这些的孩子，他们都跟单亲住在一起。这个将近2000万的单亲家庭里面，绝大部分是婚姻破裂，另一半走掉了，不告而别，或者就是分道扬镳。美国所有的孩子将近30%，或者说每3个孩子有一个是跟单亲的父母住在一起。婚姻里面的痛苦直接造成孩子幼小心灵上的痛苦，这种痛苦你从外表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你只要从这些孩子的举动反应，他们在学校里面的感受，他们在伙伴当中的那种感觉，无言的痛苦怎么会造成呢？西方东方举目都是一样。我这些年有很多机会回到中国大陆，我的一些同学，一些的中学的大学的同学，他们见了我跟我开玩笑，哎，陆家你离了吗？吓我一跳，我什么意思？你离婚了吗？哎，我说什么问这个问题？哎，他们说太平常了，因为我们10个人里面一听好多人都是这样，你看看我们现在同班的以前多少人都已经离婚了，你还没离啊？艺术好奇怪，怎么还没离？他们还编很多顺口溜的，他们说我告诉你，现在结婚叫错误，犯错误，离婚才叫觉悟啊！因为你离了，你才可以去寻求啊，说不定那个更好呢。那我说这样啊，那你再结婚了？不过再结婚也不好，再结婚叫执迷不悟。我说怎么都这样，很顺口啊！我不结婚，不结婚才叫大彻大悟。好，现在不用结婚了，大家同居就好了，反正喜欢在一起就在一起，以后不喜欢大家就分道扬镳，出走、离开、分离。是这个世代的好像一个主流，是现在才有吗？我看到有一个人，大家大概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海明威，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写过一篇小说，在里面提到一个人，他说在西班牙那里有一个父亲跟他的儿子吵架，后来那个儿子就负气离开，一走就是1年多不回家。那个爸爸实在后来很想念这个孩子，怎么办呢？后来这个父亲有一次就登一广告，在一个很这个 popular 很流行的一个报纸上面就登了一个广告，说儿子啊，爸爸已经原谅你了，饶恕你了，好不好？下个礼拜二我们就在中午12点的时候在马德里那个蒙塔纳那个酒店门口不见不散。然后底下落款是爱你的爸爸，他的孩子叫做 Park。 他说 Park 下礼拜二爸爸希望在那个酒店门口见到你，不见不散，就登了这个广告。等到下礼拜，这个老父亲就跑到门口，他想说这个儿子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个广告，他好盼望能够跟儿子重归于好。结果跑到那里一看，一大群人，以为出什么事情，后来一看都是年轻人，再一问全叫 Park， 一共来了800个 Park。他们说我们都看到这个报纸，我们都离家出走的，其实出走的都好想说跟他们父亲复合。哎呀，一听爸爸做广告都来了，这爸爸一看800个 Park， 一看也不知道哪一个他的儿子在哪里。海明威写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就表明出走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你就发现太容易了，我们离开人太容易了。如果你没有神在你心里做主掌权的话，如果你自己在里面做主掌权的话，我们难道不就是任意而行吗？我们难道不就是自我中心吗？我们难道不就是不需要神做王吗？这个叫做当世事秉政的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走了，出走了，离家了。各位，离家，你看到你离开了粮仓，那个伯利恒本来叫什么？伯利恒本来叫做粮仓。你以为你离开了，好像你的梦更完全了，你的美梦可以成真了，你有更好的出路了，真的吗？结果你发现呢，你是前往充斥假神之处，充满偶像的地方。有人形容今天海峡两岸 一边啥都不信，一边啥都信。真的这样，我们大陆说我们都是无神的，不要上帝。但是我几个月前到了台湾，哎呀，一看真是可怕，每个地方都是庙啊、假神啊。他们说这不奇怪，我们现在找个什么东西，拿一块石头也可以拜，反正只要拜了以后可以带给我发财，可以让我心里觉得好像会带来祝福的，我就拜。一边啥都信，一边啥都不信。但是可怕的是，这两样都让人离开真神。撒旦的诡计就是让人要么信没有神，要么信全部都是神。好像那个爸爸找他的 Park 最后找不到，一看800多个都来了。你把所有的都当神的时候，真神在哪里呢？我们看到一个男人的错误的决定带来何等大的后果。一个家庭里面，以利米勒作为男人，作为父亲，作为丈夫，他在干什么呢？本来应当以神为他的神，不要神，任意而行，自己决定。哇，听说那边不错，听说那边有粮食，我们就去吧。你看他去的时候还带着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暂时居住一下，圣经叫做寄居，就往那地寄居。他心里说，我以后会回来了，我暂时去一下。今天我们人常常有一种错觉，我们离开一下没有关系，我们不要神没有关系。有人跟我说，张牧师何必那么辛苦呢？我将来等到我快死，临死以前我要上帝，你看多好，地上我做大财主，天上我做拉萨路，两样都有，这样不错。不是说将来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信耶稣吗？那么将来再说，反正我将来我快不行了，快断气了，我那时候马上信主多好。这种想法叫什么？他仍然自己做主，他仍然以为明天在他手里，他仍然以为他可以决定他人生的道路，他仍然把神不过当作一个工具，当作一种可以拿来为他服务、为他所用的。这个不叫做把神当王，把神当神。一个错误的决定带来何等大的后果。今天当我们每一位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很平常的反应常常是这样，我们就换吧。有人说这一地混不下去，我们就换一个地方，这个工作不行换一个工作，这个婚姻不行换一个婚姻，这个家庭不行换一个家庭。出走的心态弥漫在社会里面，出走的心态笼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带着这种出走的心态的结果带来什么呢？带来更大的痛苦。你看看这个出走的以利米勒，家破人亡，这个家带来三个痛苦的寡妇。我想圣经里面描述，大概这个家当以利米勒死了，当他两个儿子死了，你读的时候心情何等沉重，剩下三个寡妇，面面相觑，家里的男人都死了。各位，今天多少出走的人，他们的心死了。我在澳大利亚，我在欧洲，我都遇见那些伤心流泪的人。有些人已经进了这个精神病医院。我这一次在欧洲的服侍最大的感受就是，竟然有这么多人，他们告诉我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觉得人生路走不下去了。有很多是非常年轻的，只有17、18岁的。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个女孩子哭着对我说，她说半年以前我在温州，我为了那个得不到那个去法国的签证，我痛苦，我流泪，我沮丧，因为我周围的人都走了。但是今天过了半年，我拿到签证，我来了，我最大的遗憾，我最大的后悔，就是我为什么要来了。痛苦到一个地步，心灵的那种沮丧到一个地步。我看到太多这些所谓 depression， 这些的忧郁，这些情绪失控，有一些没有办法只能靠药物，有一些没有办法真的是进了医院。他们当中很多是非常年轻的，这是最让我诧异的一件事情。拿俄米，他的名字本来叫甜，叫美丽，叫丰满，叫美好，结果呢，拿俄米说，不要叫我拿俄米，不要叫我甜，叫我马拉， 苦啊，苦不堪言。这两个儿子呢，马伦，马伦的意思是什么？是软弱的，是衰落的。那个基连，基连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憔悴的，是有病的 ，sickly。圣经不是无缘无故告诉我们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一个错误的决定带给你的全家，不但是你本人受苦，你全家都跟着一起受苦。今天多少人，他们以为很轻松离开他们的婚姻，他们以为很轻松不要上帝，从东边跑到西边，从西边跑到北边，跑来跑去任意而行，不要上帝。他们以为这只是他们个人的问题吗？不单单是如此，他们所爱的人跟着一起承受这个后果。我想到我自己，好像出走的心态有时候真的，哎呀，我想到在16年以前，我第一次那个时候出国到德国去留学，我的父母就从上海一直送我送到北京。那么我在北京要上那个国际列车，我坐那个火车到柏林去留学。大概现在很少有人坐火车出国留学，很多人都说，哎，陆家你怎么坐火车，怎么坐法？我说七天八夜，哎呀，告诉你这个调时差很方便，没有时差，七天八夜，等到到那边都时差都调完了。哎，那个时候心情啊就兴奋啊，我说赶快出去啊，完全不顾父母的感受啊。我爸爸妈妈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服侍也很忙，抽空专门拨时间买了那个车票，都很贵啊，就送我到北京，依依不舍。我心里说，哎呀，很烦，嘴上又不太好受。我说爸爸妈妈你们赶快上火车吧，我说要不我送你们回去。哎，不行啊，我们送你到火车站。那么到了国际列车站，后来我一眨眼一看，爸爸在，妈妈不在了。我说妈妈去哪里了？我快上火车了，怎么他跑掉了？哎，爸爸说妈妈给你去买一样东西。我说还买东西？你看看我两个大行李都不能带了。爸爸说妈妈觉得这很重要，一定要给你买，又去买。哎，我心里说糟糕，妈妈你干嘛呢？这个买什么？后来一看，真的火车快开以前，妈妈气喘吁吁跑过来了，手里还提一个大箱子。我说什么东西啊？我不能拿。妈妈说给你买一个电饭锅，电饭锅还是红双喜牌的，最好的牌子。陆佳你一个人出门哈，到德国去，这个做饭自己做。我说妈妈你买这个电锅，人家德国人吃马铃薯不吃米饭，带去也没用，干嘛带这个？我们就想出走。那时候那种心态是什么呢？千山我独行，何必相送，走了，你们赶快回去吧，你们赶快走吧。我们今天常常用一个出走的心态。我们很多人听见上帝，奇怪，你听别的都没有问题，只要一听到耶稣，很奇怪的是本能会有一种反感，又来传教了，又来讲耶稣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自己不是都靠我自己一个人独立奋斗才有今天吗？哇，我真的想想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读的那些诗歌，读的那些受的那些教育，真的现在想起来有点可怕。有一个诗，有一条诗歌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你听听看，上面说天上没有天皇，地下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浪道。有人知道后面哪三个字？有没有人知道后面三个字叫我来了？哎，我现在有时候都想想都有点后怕，我们是谁？我们竟然说喝令三山五岳浪道，我来了。神有时候看着发笑，你算谁？你来了，你生命就像云雾一样，这个气上气不接下气，中间一段气就没了，怎么还你来了？不要上帝，我们不要上帝，我们觉得靠我们自己嘛，活得好好，靠我们自己可以奋斗。我们没有想过我们将承受怎样的后果，我们没有想过离开上帝会带来怎样的情形。我想各位，如果你放眼看这个世界，你正发现一件事情，越是不要上帝，把他推出去，从法院，从学校，从社会，从家庭，从伦理道德，从婚姻里面，从一切当中把他赶走呢，你就发现这个世界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在欧洲、澳洲、北美、中国，无论在哪里，越不要上帝呢，是社会越来越进步，是这个百姓越来越良善，是社会治安越来越好，是警察越来越可以得到休息， 还是刚好相反，社会治安的问题，家庭的暴力，家庭的问题，人际的冲突，国家的战争，整个世界陷入空前的混乱里面。出走吧，出走是容易，但是要承担这个后果不容易。我把它称作一步错满盘输。你不要上帝，但是后果是什么呢？不久以前，有一个湖南的青年人，这个青年人曾经读到大学，蛮优秀的一个青年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在家里面跟父亲很剧烈的争吵，争吵以后呢，他就离家出走了。他走的时候，父亲就丢一句话给他：你有种你就再也不要回这个家。一个出走的儿子跟一个把他推走的父亲，这个人走啊走啊，走到后来天黑了，他在一条公路上走，结果后面有一辆车过来就把他撞倒，撞倒以后呢，那个腿就断了。但是那个司机下来以后，那个是一个开拖拉机的一个司机，他下来以后一检查一看，伤势也不算太重，腿断了。然后那个人就想说，我是送他去医院呢还是不管，想来想说当然不管，天那么黑，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如果送他去医院，我还要给他付医疗费，那么说不定将来还要这个赔偿等等啊，太麻烦了，算了，开车走了。这个年轻人呢，就拖了一条断腿，就在公路上爬，爬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口渴，爬到那个田间喝水。后来喝水的时候，有一些村民就发现了他，那么这村民呢，就赶快把他扶到一棵树底下，就开始打电话。那么交通队一听说有事故发生，那么肇事者跑了，那肇事者跑了，我们到哪里去找啊？所以这个交通队推那边，那边推这边，也没有人管。那么这些村民来来去去都看到这个年轻人，每个人心里都在想，哎呀，这个孩子蛮可怜的，但是我要不要救他呢？我要不要帮他呢？那么我怎么帮他呢？如果帮他，那么这是一个包袱，如果把他带到我的家里面来，那么我以后要负担他，那怎么办呢？所以基本上看到的人都有一些的恻隐之心，但是没有什么样任何的行动。有一个老奶奶每次经过一看，这孩子哎这么可怜，给他送碗饭吧，给他送一碗粥吧。到第五天，这个老奶奶最后一次给他送稀饭，老奶奶说，我心里就在挣扎，这个孩子跟我的孙子差不多大，我把他接回来吧。然后想想说，不要接回来的话，我怎么养他呢？也麻烦了。当老奶奶最后一碗稀饭送到他嘴边的时候，他已经发现这个孩子，这个年轻人已经没有举手之力了，虚弱到那个时候已经举不起来，五天五夜躺在那棵树底下，最后勉强嘴里吐出几个字来，谢谢你了。这是他留给这个奶奶，也是留给这个世界最后四个字，谢谢你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就发现一具僵硬的尸体，一个栋梁之差，一个年轻人，一个他的父母所爱，不容易把他拉扯大的一个年轻人就这样死去。后来我看到网上开始每个人都指责别人，有指责那个肇事者的，有指责那个交通队的，有指责这个的，有指责那个的。但是后来慢慢我看见网上很多人就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有没有责任？我对他做了什么？特别是那些村民，每一个开始问自己，我明明可以救他的，我明明可以让一个生命不这么快就凋谢的。你知道他的父亲后来捶胸顿足，泪如泉涌，我后悔啊，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我为什么要把他推出家门呢？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出走容易，回家的路好像真的很难。今天撒旦的诡计就是要人不要回家，就是要人不要去找那个真的上帝，就是要人说你继续往前走吧，继续靠你自己吧，你自己继续把别的当神吧，把你自己当神吧，你把什么都当神都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找耶稣基督，你千万不要去认识耶和华上帝，不要神， 不过我倒是最近听到美国总统有人称他是世界上最有 power 的人，最有权力的人，在这个 Katrina 风灾以后讲了一句话，他说在这样的自然的风灾面前，我只能说人的力量是何等渺小。我想不但是他讲这句话，也是很多的人心头那个震撼，强大如美国这样所谓世界超强的国家，面对一个自然的灾害能做什么呢？你的高科技，你的上天入地，你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富裕富强，军力政治经济，这一切坦白讲，人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渺小，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弯腰，大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会有希望，至少会有希望要去找那条正确的道路。当你看到 Katrina 过后那个照片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照片跟索马里跟孟加拉跟这个跟非洲有什么差别，怎么这个会是在 Louisiana， 这会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各位，人算什么？人算什么？我们到底是谁？以利米勒本来当是以他的神为他的王，以色列百姓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神说你们当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哪一个国哪一个民认识神，把神当神，他们就必蒙祝福。如果他们不要神任意而行，结果已经出来了，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今天需要回归，我们今天需要回归，回归才是路，回归才有路，归回才真正找到那条路。这段圣经很奇妙，神使用一个姐妹，一个老人家，一个老太太，这个叫做拿俄米的人，圣经没有记载他有高言大志，他有高深学问，我猜想这个老人家没有什么学问，大概也没读过什么书，正像今天你在中国的很多乡村山区能够看到的那些老人家一样。我这些年感谢神常有机会看见这些满脸皱纹的老人家，他们把圣经捧在手上，他们口中向神祷告，他们心里面坚定相信神在做事，正像你们当中许多的基督徒一样，把神当神，用膝盖去寻找他，用谦卑用弯腰来接受他。这个拿俄米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老人家，但是却做了一个最智慧的决定，这个智慧的决定是什么呢？就是这里第六节告诉我们的，他决定要归回，他决定，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老人家竟然做了一个最有智慧的决定，这样的人就在你们当中。我深信朋友，你可以做一个决定，最有智慧的决定就是归回。归回到哪里？神的面前，神的家中，神的话里面。你凭什么归回呢？凭神的应许，凭着你里面的信心。这就是拿俄米，你看归回的拿俄米，伯利恒，我不是从那里出来的吗？我不是神所爱的吗？耶和华岂能不眷顾他的百姓呢？他不是说了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不是说了吗？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得祝福。他不是说了吗？义人的后裔，耶和华的眼目必常在他们的身上。他不是说了吗？那一国，那一个民，他们称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他们做耶和华神的子民，神就必眷顾他们，保护他们，祝福他们，引导他们。 这一切都是神的话。我们看见这个归回的拿俄米带来什么呢？不但是全家的起死回生，带来的是子孙后代的极大蒙福。有谁想到这个路德他的媳妇竟然成为大卫的曾祖母，竟然在救恩的这个系列里面，竟然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从旧约读到新约，竟然神一直纪念他。我们深深知道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会见到这位同样谦卑弯腰的姐妹，好像在麦地里捡麦穗的那幅图形一样，是一个 bower， 是一个弯着腰的人，向神是弯腰的，向他的婆婆是弯腰的，面对真理是弯腰的，面对耶和华的应许他是弯腰的，是谦卑的。带来什么？我们看见神就透过这个家庭扭转人生的命运，甚至扭转人类的命运。基督从这个家庭出来，反败为胜。我不知道你正在遭遇什么，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们每一位弯腰来到神面前，从出走转回归回，你就看见神就同在，神就赐恩，神就开路，神就让你反败为胜。不单是你一个人反败为胜，你的一家，你的子孙后代要反败为胜。回到哪里去？回到伯利恒，回到神的家，回到天上的粮仓。你相信神的话吗？你知道古往今来这本书神的话改变了多少人类的历史？不久前在法国，在那个聚会旁边，我一看走几步路是一个建筑，我开始没太留意，再过去一看，有一个基督徒曾经住在那里过。这个基督徒的名字很多朋友大概都知道，他叫做雨果 Victor Hugo， 大名鼎鼎的法国文豪。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很虔诚谦卑的基督徒。他在那幢房子里面曾经写过一本小说，叫做《悲惨世界》。我站在他的楼前库里面想象当年1848年的时候，这个人从这个窗户看出去的世界叫做悲惨世界。我们大概很少人没有读过或者看过那部电影。没有神的世界是悲惨世界。150年过去了，今天从这个窗外看出去是什么呢？难道这个世界不悲惨了吗？难道这个世界比以前好太多了吗？一样。感恩的是，一个人如果认识了神，你才真发现能够有带着不一样的生命。他在那本书里面要呼吁一件什么事情呢？赶快接受神的恩典吧。就是透过那个罪犯，那个罪犯19年的时间被关在监狱里面，法律不能改造他，刑罚不能改变他，他出来第一件事情住到那个神父家，就开始把他家席卷一空，把他所有的金器银器全部拿走。半夜被警察抓到，送回那个基督徒的家里面。那个基督徒对他只讲一句话：弟兄啊，你走的时候还忘记拿另外一样东西，我旁边那个金子做的烛台，这样东西也是送给你的，你带走吧。警察就不能抓他，因为他不算一个罪犯，别人是送他的。但是这个人江巴江，这个中文翻译叫做然阿让，他自己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这种东西以前人不知道的，叫做 grace， 恩典。一个基督生命在他里面做主掌权的人，面对一个穷凶极恶的逃犯，面对一个把他家里面所有的东西拿走的人，他对他说：弟兄啊，这里还有一样东西也是给你的。 当然了，背着那一麻袋离开他家的时候，这个基督徒跟他说了一句话，希望你以后的生活能够活得不再一样。果然这个穷凶极恶的要犯逃犯完全被改变了，不是监狱把他改变了，不是这个改造，不是那个十九年的这个苦刑把他改变了，这些东西完全不能改变他，是恩典把他改变了。他走在路上想，人间还有这样的东西吗？人间怎么会有这种无缘无故的爱呢？这种想法对我们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太熟悉了。当我们初次拥抱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初次遇见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初次遇到那些帮助我们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问号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爱？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无缘无故没有条件的帮助？然而让从此不再一样，他成为一个去帮助别人的人，甚至于成为一个一直跟踪他要抓捕他，一直不放心他，一直不认为他会改变的那个探长的救命恩人。只有恩典能够改变世界，恩典在谁那里呢？在耶稣基督那里。这是基督信仰跟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区别出来，他带来恩典，道成了肉身，就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在他里面看到真理，但是你在真理的当中看见充满恩典。我们今天需要回到神恩典的里面。他有向你关门吗？他有拒绝你吗？他有不要你回来吗？他有像那个湖南的那个父亲暴怒下说你再也不要回这个家吗？从来没有。他做的恰好是相反，他永远在那里倚着门框，在那里眺望那条路说，回家吧，浪子回家吧，不要再流浪，不会太晚，就怕不肯。 Never be too late，对你来说从不会太晚，从不会太晚，没有一件太晚的事在上帝那里。只要你肯，他在等你。归回里面会不会有挣扎？我相信这个拿俄米一定会有挣扎的。第一个遇到的问题是面子的问题。拿俄米怎么说呢？我当年出来满满的出来，如今我空空的回来，我如今空空的回去，当年我风风光光的出来，如今面子怎么办？我们有些朋友要信主，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有以前也有这个挣扎，面子怎么挂得住？如果朋友见到我，如果同学见到我，会怎么想？我现在回去的时候，一开同学会就这个问题就蛮严重的哈。哎，我那个同学里面，你知道哇，当这样乖也有，当那样乖也有，这个这公司的 CEO 也有，这个发大财的都有。那别人就问我，陆家你干什么？我说我当传道人。别人开始就一愣，传道人还没有听过，有人真的陆家传道，传道什么意思？是不是随传随到？传道传道，你怎么当传道人呢？哎呀，你知道那个语气真的奇怪啊。有时候我会觉得他们，因为我们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已经都很熟悉了，他们就从来没听过，在中国大陆，奇怪，陆家你是不是哪一根筋搞错了？是不是出了问题？看你以前读书也蛮聪明的，怎么当了传道人？各位，你会遇到这样的挣扎，但是如果你为了这个挣扎，你失去你最宝贵的，你值得吗？你值得吗？人的话算什么呢？重要的是神的话。人今天这样讲，明天他就那样讲。人今天跟你说这个评价，明天他就换一个角度。人是都在变的。归回里面第一件事情，认罪悔改，放下我们的面子，承认我们是罪人。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呢？各位，你只要想一想，你什么时候会去诊所？什么时候会去医院？一定是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一定是你觉得 something wrong， 出问题了，身体哪一个部分不对了？你为什么要找灵魂的上帝？为什么要去找这位大医生呢？如果你觉得你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人，五指登科了，就住在湾区啊。这个家庭什么都有了，房子很高级什么。我去探访几次，那个先生他蛮直率，他说：“张牧师，你看像我们这样家庭还需要上帝吗？你看看什么都有了，还需要上帝吗？”因为我们传统的想法就是上帝就是那些软弱的啦，老头老太太啦，走不下去啦，身体有病啦，精神打击的啦等等，才去找上帝。所以他说你看我需不需要。后来我发现啊，其实他真需要啊。因为有一次我去啊，那个先生到楼上，他因为比较熟了，他打个招呼就上楼了，他太太在下面，没讲几句就开始跟我讲说：“张牧师啊，我跟我先生没共同语言了。”没共同语言，我吓一跳，我说你们没共同语言，结婚十七八年了，从小青梅竹马，怎么没共同语言？后来他跟我说，我现在想，我先生不是跟我结婚了，跟股票结婚。早上我们两夫妻都出去工作，早出晚归，晚上回家想有一点 family time 没有了，他都在电脑上，都在股票里面研究。他说有一次我在炒菜，一看这个第二个孩子在幼儿园还没回来要接他了，我说老公啊，告诉我几点了，喊了半天，后来他说一万多点。我没问他股票几点，我问他现在时间几点，跟我说一万多点。我当时就把那个炒菜锅也扔下去了，谈不到一块儿。后来他跟我说，我们家真的不是缺钱啊，哎呀，他说迟早要出问题。后来他跟我讲他的孩子，他说这个孩子他的老大，他老大在中国出生，老二在美国才出生，所以老大跟老二之间年龄差的蛮多。他这个老大现在一回家不跟我见面的，就跑到他房间门一关不出来。那么这个妈妈就很担心，跑去敲门说：“孩子啊，聊聊天。”后来孩子别吵我，我在跟同学聊天。你这话很伤妈妈的心啊。妈妈说：“你一天到晚你上课你可以跟他们聊天啊，你放假你回到家里面你跟妈妈聊天。”后来孩子说：“妈妈，我告诉你，我现在聊天都用手聊天，我不是用嘴聊天，我都是电脑上的。”后来给他出主意，要聊天当然可以，通 email， 通电子邮件。妈妈说：“哪里啊？住在一个屋檐下，怎么讲话就通 email？” 后来孩子说：“不行，你要不就通，要不然就没别的选择。”现在没办法，他说妈妈说：“一看这孩子回来，一进他房间门一关，哇，马上送个 email 过去。”他说我一送过去的，问了一大堆孩子啊，你今天怎么样啊，好不好啊，跟妈妈谈谈，写了洋洋洒洒送过去以后呢，他说我心神不宁，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就傻傻的痴痴的就看那个电脑，怎么还不来。哇，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没来啊，他真的什么事都不能做。哇，好不容易来一个，很高兴，一开一句话 I'm fine， 拜拜。哎呀，他说就这样一个屋檐底下用 email 来通，这个叫什么呢？人饥饿并非因为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他这个时候才发现了，他说：“张牧师啊，我真发现我们大概需要上帝，我们大概需要上帝。”我告诉他说：“你不是大概需要上帝，你是一定需要上帝。不但你需要上帝，你的全家都需要上帝。”他讲着讲着就流下眼泪来。各位，我知道这样的情形在北美太普遍了，不但在北美，我在欧洲看见多少的家庭，那些父母呢拼命工作，以为钱可以打发，以为钱可以帮孩子，没想到这些孩子一个个跟我谈。在澳大利亚那个青年营也是这样，四十几个孩子，每个孩子来跟我谈，我们不是缺钱啊，我们不是要父母的钱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里面的感觉，我们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我们需要的是看见一个一个活生生的 role model， 看见榜样，看见真实的父亲和母亲。看得见吗？看不见。你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承认我们出了问题，承认我们的灵魂出了问题，我们需要这位大医生。这个将成为你的起点，你需要放下这个面子。为了你那个可怜的面子，难道你愿意失去这么重要的宝贝吗？你在归回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算计，可能会失去什么。拿俄米一定会有这个挣扎。我在想这个老太太真的不简单，当她死到家里面，丈夫死了，两个儿子死了，只剩两个媳妇， 照我的话，我走到哪都把这两个媳妇拴在裤腰带上，讲话就是说这个不能离开了。你想这个老人家他到了摩亚那个地方，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老人家到了美国一样，有人说我们一来，你们年轻人五指登科，我们老人家也五指登科，你们房子车子帽子位置，我们的是瘸子聋子傻子哑子，啥都不行了。管他以前在国内是医生律师教授，现在来这边不会讲话不会开车傻了。那么这个拿俄米也是一样啊，他怎么讲在摩亚那个地方也不讲这个希伯来语的，那个地方也不是他的本地本族，那个地方是一个外邦异国他乡。你想这个老人家他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么就赶快就找着这两个媳妇就当拐杖嘛，反正总算这个有一段感情嘛，而且看上去这两个媳妇都蛮听话的。但是你看这个拿俄米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你们回去吧，我是要归回，你们是摩亚的，你们留下来，你们为自己的前程，你们为自己的打算。这是一个什么心态？你是靠神的，你是靠人的。归回里面一件重要的事情就在拿俄米身上看到，你凭的是信心，不是凭的眼见。很多人会奇怪，上帝我也没有看到也没有摸着啊。我很感谢神让我们这个布道会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刚刚经历神何等奇妙的事情，正像我们念慈姐妹所见证的，叫那些对神半信半疑的人更加确信神，叫那些把神还没有完全当神的人透过这件事情把神当神。不只是你们这里两三百弟兄姐妹，你知道全地有多少神的儿女在这件事情上。我在上个礼拜就听见 Tennessee 那边弟兄姐妹满口称颂，跟你们一样满口喜笑，神真行了大事。他们那里有同样的要建堂的问题，同样的面临信心的道路，他们就发现神透过你们这个见证在鼓励他们。在中国大陆有多少成千上万的弟兄姐妹透过神在这里奇妙的作为信心得着坚固。靠神呢？靠人呢？你是为你的面子呢？你是为你的永生呢？你是心里想说没有关系，我现在不需要上帝，反正我有依靠的，我可以靠我才干，我可以靠我的本事，我可以靠我的积蓄，我可以靠我的关系，这些能靠得住吗？地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各位，我想到这个 New Orleans， 其实不久以前呢，我就在那里，我还住在一家人家，这个人家家的可以说是一个豪宅，里面他还带我参观，他放了很多玻璃柜，那里面很多那个古董，当然那个是一个弟兄啊，蛮爱主的。那么我说你怎么这么多东西，他说我是到世界各地哪一个地方，他说我都要带一样纪念品回来。我一看那纪念品都蛮高级的，哎呀，我说你这个东西放在那里，那我当时跟他开个玩笑，我说还好你不是放在加州，放在洛杉矶，我说我们这里常常有地震，稍微震一下你这全垮了。哎，他说对啊，我们 Louisiana 这个从来没有听过地震，他没听过地震波，他没想到大水啊，这次水一来，我电话去电话也打不通了，他人老早跑掉。我一想，哎呀，这古董全完了，全泡水了，全泡汤了。各位，你想到什么呢？地上你看中的，地上你以为可以依靠的，刹那间啊，老早过去了。你有没有为你的灵魂打算？你有没有为你的子孙后代打算呢？你有没有为你真正你所爱的爱你的人，让他们能够真正得到永不动摇的呢？归回里面需要有一些的学习。学习什么？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也同样走在这条归回的路上。神向我们一生的呼召，一个是离开，一个就是归回。离开过去所在之地，好像神对亚伯兰说的，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是一生的呼召。但是离开以后归回哪里呢？归回神面前，到我的应许之地，到我的话里面，到我的施恩座前，到我的面前来。神向每一个人只有这样的呼召， 而这个呼召里面，你发现需要学习，拿俄米就在学习什么？他学习爱的付出。怎么来付出呢？他对两个媳妇说：“我女儿啊，我女儿啊，这是付出啊。他不怕失去，他有爱。按你这两个媳妇叫做 daughter-in-law 啊，美国人很会用词，就是说法律上的女儿了，其实不是真的女儿。这中国人最体会了，这个媳妇就是隔一层肚皮嘛，一定是这个，所以一般来讲婆媳关系都很糟糕的，一般都比较紧张的哈。但是拿俄米把它改一个叫做 daughter-in-love， 我爱里面的女儿。你看她一次、两次、三次，她从来没有说过媳妇啊。他每一次称他的两个孩子都说我的女儿啊，爱里面的付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你今天为什么要信神呢？很多人信神大概就是为了我将来上天堂啊，为了我将来得好处啊。很多地方真的有一个传道人，他在讲道，那么他那个地方在乡村，哎，常常没有人来，这个每次都零零碎碎几个人。有一次下大雨，他一看人坐满了，这船长觉得好奇怪，怎么今天下大雨应该人更少，怎么这么多人？结果每个人都听得很专心哈。他讲完道以后，每个人都不走。哎，牧师说可以走了，你们回家吧。不行，全来了，说牧师啊，这个水牛在哪里？我们要牵一头水牛回家。牧师说我哪里告诉你们到教堂有水牛？哎，牧师你自己讲，你看看你外面写的那个大幅标语上面写的。他出去一看，上面写的是信耶稣，本来是写得永生哈，没想到雨太大了，那个永那个头也不见了，那个生那个下面一杠也没有了，本来一读信耶稣得水牛啊，全来了，那天人特别多，都要牵一头水牛回去。这个牧师哭笑不得。我们很多时候如果用这样的想法，真的，我自己坦白承认，好像保罗讲的，我们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凭外貌去认基督。各位，神没有责怪我，神没有责备我们，但是神总要我们知道一件事，不但为你的灵魂啊，神不但要祝福亚伯兰，祝福亚伯拉罕，而且要让他成为万人的祝福。今天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因为神要使用你成为万人的祝福。今天神为什么要让这里一群弟兄姊妹来学习呢？因为神要透过你们成为万人的祝福。神的工作就是这样，不只是单单为着你一个，不只是单单为着我一个，不只是单单为着我们一群。神要是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神的心。归回的结果是什么？归回的结果，荣神一人，真正得好处，神得荣耀，人得帮助，归回的生命才能够感染人啊。然而你就带着一个归回的心，结果你看呢，那个媳妇怎么对他说呢？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我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让我们分开。我想每一个做婆婆的，大概你有这样的媳妇，你真是笑得合不拢嘴。你会说这是稀有动物绝种的，哪里会有这样的？这怎么会这样死心塌地的呢？你知道，你的生命只要你归回，就有这个生命啊。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没有上帝。我有一次开车的时候，看前面一个美国人开车，他后面那个 bumper sticker 啊，他那个车的后面那个保险杠上面贴一个牌子，我一看吓一跳。他说：“嘿，你撞我好了 ，My mother-in-law is in trunk。”他说：“我岳母、丈母娘在车厢里面，你撞我好了。”我吓一跳，我说：“这哪里天下哪里这么狠的女婿哈？”我中国人不是女婿跟丈母娘处的还可以，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中国是婆媳关系紧张，我们美国是丈母娘跟女婿关系很紧张。后来有人说，真的有一件事，有一次有个丈母娘，美国丈母娘，她说她要到以色列去旅游，那么她的女婿万般无奈，老人家说你一定要陪我去，万般无奈陪她老人家到以色列去走一趟哈。到了以色列，结果她老人家就中风就过世了，她丈母娘过世了。那么这个女婿呢，后来当地说，哎呀，你老太太过世，那就在这里下葬吗？这里下葬，那个美国女婿说不行，我非得把她带回美国，人家还以为她很孝顺。 那你不行啊，你带回去那个运费啊什么很贵啊，哎不行，我非得要把它带回去。后来人家说为什么，你知道那女婿怎么回答，他说我听说2000年前有一个人从这里死里复活，我不希望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丈母娘身上，我非把它带回去，我葬也把它葬在美国。没有爱你谈不上一切。爱从哪里来，各位？爱只有从神那里来。你在归回的路上，你需要放下面子，你需要不再计较得失，你也开始学习付出。真的，我坦白讲，我今天特别对一些福音朋友讲，如果你期待你所认识的神将来是有求必应，将来是百呼百应，将来你要什么他就给什么，那么你一定走错地方。你不应该来这里，你不应该来教堂，你不应该来找基督的信仰，因为神从来没有这样答应过我们。恰恰相反，神说一个定义要跟随他认识他的人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你需要去学习付出的。我们都知道700多万不是容易的，我们当中多少人好像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教会，为着众人可以得福。我在欧洲的时候有个弟兄跑来找我，这个弟兄我自己知道的，夏弟兄，他刚刚失业，家里4个孩子。我走的时候他拿一个信封给我，他说张牧师啊，帮我把这个信封转给余弟兄。我知道那是寡妇的两个小钱。这个弟兄信主也不太久，从瑞安来的，从中国的浙江来的，我在不少的地方都看见这些的人。一个生命被神摸着的人，他知道他在走一条怎样的路，但是这条路耶稣基督走过，众圣徒走过，直到如今我们也一同走在这条路上，就是走在一条归回的路上，走在一条真正去认识我们所认识的神到底是谁。国中有饥荒吗？会过去的。我们有缺乏吗？会过去的。因为耶和华岂不看顾他的百姓吗？耶和华必定要眷顾他的子民啊。犹大地伯利恒遭遇点饥荒算得了什么呢？可怕的是如果里面你是饥荒的，那才是最大的可怕啊。求神帮助我们，就有路，归回才是路。到如今神要我学的还是这个功课。我在去年10月间在北京服侍，回到上海带着很多的兴奋，虽然身体疲劳，但是很大的兴奋，因为看到那里几十位弟兄姐妹跑出来要来全时间侍奉神。他们当中不乏那些的清华北大毕业的非常优秀的，他们当中不乏那些开公司的当大老板的，但是当他们真遇见神的时候呢，走一条归回的道路，要服侍神，要去传福音，不但自己得生命，要使用，要让神来使用，成为众人的祝福。哎呀，心里到了上海一直平静不下来，结果到了上海下午上飞机了，上午就觉得那个喉咙一直痛一直痛，那么咳嗽有些血出来，我的姐妹就跟我说你上午还有一点时间，你去检查一下。我说不用检查了，下午马上上飞机，没有时间了。后来我姐妹蛮坚持，她说你一定要去这个看一看，让人看一看。结果有个朋友很热心，开车就过来就把我送去。结果到了上海那个五官科医院，这是一家非常权威的医院，那么这个医生一看，我看他脸色就不对，他说你赶快做喉镜。那么我在做完喉镜，他看了片子，这脸色就更不对，他说他要我等一下，他再去找。结果呢，就找来找去，那个副院长也找来了，几个专科医生也找来了，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们把片子拿给我看，他说你看看上面这么大一个恶性肿瘤，声带恶性肿瘤。那我说怎么办？ 马上开刀，我开刀我是上飞机啊。他说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上不上飞机，现在是保命的问题。这一讲，哎呀，我说那怎么办？我然后就开始，你知道人生啊，你常常会忽然间就遇到起的风暴，忽然间你会碰到你喝不下的苦水，完全没有准备啊，不能上飞机了。后来我发现也要上也上不了，那个已经4个小时在医院里面了。医生说你赶快了，你回家拿一点衣服，马上下午就办理住院，这种东西越快越好，赶快切除。我们现在已经不能保证你别的地方有没有扩散，不过我们告诉你这全部拿掉。后来我说那这个怎么办呢？我说我讲话声音怎么样？后来医生他以为我真的，他说你还讨论声音啊，我们是考虑你将来吃饭的问题。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就是这个地方可能全部要拿掉，那么就换一个人工的，这样的话呢吃饭就会有点问题，以后你这个三寸这个咽喉就没有了。不过他们还安慰我，不问你也放心啊，什么这里挂个袋子啊什么也是可以，还是可以吃的。哎，我心里想这个什么话。后来给他这样一讲，那么我想说好了，就那一定要住院就住院吧。出院的时候呢，医生就跟我太太讲了一句话，他们以为我没听到，其实我刚好就听见。他们跟我太太说，有个医生说，哎，这个他喜欢吃什么你就做给他吃好了。我当时心就往下一沉，我说这话一般好像我蛮耳熟，通常都是对那种快断气的还不久于人世的人讲的，怎么医生对我和我太太讲这个话？靠什么呢？是靠人是靠神？到底怎么走呢？我告诉各位，我的心一样碰到这种事情，第一个就好像忽然间就觉得天塌下来，好像一下子就手足无措。不过感谢神，我们里面有上帝，能做什么呢？就是祷告。就像各位你们在买糖的时候能做什么呢？能做什么呢？如果你凭着血气，你跟 Intel 你可以跟他竞争吗？你跟那些大公司你怎么跟他去作战呢？能做什么呢？祷告啊。我姐妹跟我一起祷告，在公车上我们就祷告。我们那个朋友也很奇怪，还在安慰我，哎，他说陆家你别担心了，这个这年头也见怪不怪哈，你们这种40多岁的要么没听见，一听见都是不是胃癌就是肝癌什么什么。他本来想安慰我，我吓一跳，我说你这话怎么这个不像安慰的，越说我心里越沉重了。不过他讲的是一个实情。你发现什么？在人生的路上，各位，你终究会发现有一天啊，你脚步抬起来沉重了，你的背开始弯了，你头发开始白了，你的记忆开始消退了，很多事你想做的但是如今力不从心了。很感谢神，最后赶上那班飞机，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竟然上了飞机。当时跟神只有一个祷告，我说神啊，你让我回去，后面这些服侍我不能就放下来，我总得有一个交代，就是这个祷告。结果的奇妙，另外一个朋友就打电话来，他也不知道我在，刚打到我接到电话，哎，他说你在啊，我过来看你。我说你别看了，我说我现在考虑要进医院了。哎，怎么要进医院了？那我简单讲一下。后来我说不过我还是想去飞机场，我说我在美国很多后面侍奉不能就这样停下来。那么后来他说你真要去，我说我真要去，他说你真要去我就帮你忙。那么他在部队里面，他开了一个警车就过来了。我从来没想到我坐了警车就到了飞机场了。本来那个一段路要1个多小时，他把那个紧急灯就打起来，半个小时不到就把我送到上海的浦东飞机场。到那边我本来一看，我在路上一看就也是没希望，根本赶不上。没想到那个飞机那天就误点了，他就误了一点，刚好我到那边那个 counter 刚要关掉，那个说哎算你运气哈，我们本来老早就关掉，飞机老早飞了，刚好现在稍微停了一下，你怎么这么晚才来？然后就把我行李就送进去，就坐上飞机。坐上飞机前面那个5、6个小时呢，哎呀，真的是到一个地步，有时候祷告都祷告不出来。我说主啊，怎么办？怎么办？开始胡思乱想，我说孩子那么小，然后我想说我太太如果没有我，她会走得蛮辛苦的。哎呀，就这样那样的想法很多。我很感谢神，你是在没有路的时候，神是你的路，他的话是你的路。我祷告里面真的突然间就圣灵一个感动，如果你把自己全然交托给我，我就为你负全部的责任。如果你把自己全部交托给我，我就为你负全部的责任。 我要见证我的上帝何等奇妙，就是这句话。后面那个一半的行程，我是从来没有睡得这么样的安然过，好像忽然间就被里面换一个心。我知道神会负责。在飞机上，神另外提醒我一件事，非常宝贵，就是诗篇九十篇的十二节，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些经文，我以前读过好多次，我以前讲道也用过，我以前常常去用这个话去鼓励别人。不过我承认，我以前从来没有真正去明白这句话。诗篇九十篇十二节怎么说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因为在那一刻我太清楚了，我从医生的眼光里面，我从他们的语气神情里，我知道我生命的日子是可以数算的了。神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这是第一件我们常常会忘记。各位，你想想，你活一年365天，你活十年3650天，你就是能活100岁，你也最多不过才36000多天的日子。30000多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我们都知道不是一个大的数目，每个人的日子都要数光的。不过我们好像常常没有去想，但是神说你不但要数，第二件事情呢，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真正智慧的心就是知道灵魂往哪里去，知道永恒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知道爱从哪里来，知道我为什么要活，我活着到底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知道神在我这个人身上他的旨意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呢？除非你有智慧的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高者便是聪明。我在那里深深向我的神敬拜，我说感谢你主啊，你给我这个经历，我感谢你。我不知道前面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你为我负全部的责任。我知道一件事，主啊，我前面剩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但是求你让我这些日子不再白活。可能前面白活过，可能前面犯过很多错误，可能前面走过很多弯路，但是主啊，前面余下的日子让我不要再浪费光阴，让我不要再虚度光阴。我感谢神，我想神在你们当中行大事，因为你们有这样的牧者带着身上的刺往前跑，因为你们每一个都不是那些大头脑的人，因为你们当中没有大财主，因为神不需要那样的人，神只需要找一些谦卑接受他的话，把他的话当话的人。但愿今天来到我们聚会里面的每一位，包括我在内，愿神掌管我们余生的日子，像拿俄米一样，归回，归回就有路。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主啊，今天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不是我们愿意，世上我们也只能弯腰来到你面前。大而可畏的神，宇宙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父，谢谢你收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不做一粒米勒。主啊，让我们不要再尝后果。主啊，让我们不要再在苦果里面打滚。让我们回归吧，让我们归回伯利恒吧。主啊，但愿你恩待今天在座每一位。主啊，让我们当中每一位，主啊，都知道都了解人是何等有限，又是得罪你的。除非耶稣这位大医生能够救我们的灵魂，救我们的身体，救我们的全人，也救我们的家庭，救我们子孙后代，也救这个世界。没有人不需要神，没有人不需要去认识那位独一真正的神。主啊，求你向我们每一颗心都发出呼召。主啊，求你把一个愿意谦卑的灵都赐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如果有朋友你还从来没有决定要去认识耶稣的，你愿意让今天晚上成为你的一个开始吗？你愿意试着转过身 去拥抱主，去追寻这条路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求你把你的手可以轻轻地举起来，你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代表你一个愿意的心。在归回里面我们会有挣扎，但是我想跟你说，亲爱的朋友，不要再走弯路了。朋友，你需要耶稣，你的幸福需要耶稣，你的家人需要耶稣，你的儿女需要耶稣，你自己需要耶稣，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好像拿俄米一样，感谢主，我看见了。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神看见，神知道。朋友，前面人生的路，天色不会常蓝，人生的路不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主吗？让神在你里面做主吧，让耶稣在你心里做王吧，让他的爱，让他的恩典充满你，引导你吧。如果你愿意，我深信现在正是神为你预备的机会。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神看见，他必要进来，因为你举手代表你给神一个机会。我这样讲其实不是你给神机会，是神给你机会，但是神乐意你用你自由的意志来选择这条道路。你愿意吗？你愿意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举起来的可以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我请求你，我也恳求你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在一些事上你已经偏离神的道路，你已经常常没有再想到神，无论在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你的家庭、你跟儿女的相处，或者你跟父母的相处里面，如果觉得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愿意要归回到神面前，我也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神看见。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阿爸父，你都看见。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就是这一群儿女，不管我们怎样的淘气，不管我们怎样的做，我们总是你的儿女。主，你自己应许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主啊，今天求你纪念我们这一群蒙你大恩大爱走在归回路上的这一群，谢谢耶稣给我们这个机会。主啊，你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深信拿俄米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真看见他不再叫马拉，他实在叫拿俄米，神你使他欢笑。我们看见路德真是奇妙。主啊，今天你在我们当中要得着更多的路德，